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哎，你有没有发现阳光，我现在最近开场哈没那么啰嗦了。为啥？是因为我怕被 AI 抢了抢了我的这个职业我发现 AI 可是比我会说太多了哈。
对，
老听
我还在犹豫呢刚才在开场之前我还想问你，我们这个应该是热点派还是应该是开放麦啊？因为如果从眼界上来说它就是个开放麦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对吧？
眼界来说，
对
对，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 AI。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借着一个事件再跟大家聊聊 AI，
哎，
我们绝
对
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聊 AI 了哈。
其实不是聊 AI，我们要把这些补语啊定语啊都完全填进去。
对，但是我必须得说，就是 AI 这两年啊，它的发展应该是我们经历了整个从始至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海伦，你还记得这次 AI 的浪潮是从哪开始起步的吗？就是从我们这使用者的角度来看，非专业角度来看。
ChatGPT 不是
？ChatGPT 你说的有道理哈，但是我记着应该是从 Meta 开始的，从 Meta 那个元宇宙开始。
对对对，
那段时间大家反复讲的是什么？比特币、物联网。然后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然后是元宇宙，当然之前还有什么云计算哈，你就不说都了。然后当然是从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被大家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连接到了人工智能上。我到今天还记得，我第一次下载了一个 OpenAI 的 app， 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要给我说，我只有两年前的知识信息，
对
吧？而且很多的东西他都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的。但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了呢？我后来就发现，很多人哪怕去买个菜，他也会用人工智能去问一下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啊，对不熟悉的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呀，真的已经到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了。
那是，你看
几乎人人都在用了。
对啊，你像我有一个体检报告啊，我就直接丢给 ChatGPT， 然后他就给我出一个更加详细的分析出来。
对，那他在语言模型啊，在这个检索功能啊，在什么生成图像啊，就是我们这些是普通的使用者，是吧？
普通，太普通了。
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短视频有很多介绍 AI 的这种创作者，铺天盖地。
是的。
啊，讲硅谷啊，讲这个最前沿的 AI 产品啊。
对啊。
啊，讲什么 skill 啊这些。哇，真是铺天盖地的，无暇应接。
是。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 AI 时代。
是的。有人把它看成一次工业革命，有人认为这是比工业革命还要巨大的一次工业浪潮。但是这个业界也很多声音啊，海兰，你知道，一方面大家都在说 AI 前景无限，好，那么现在目前啊，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跟它相关的产业都在一个非常耀眼的位置，不论是它的实用端，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 OpenAI 啊，Google 的 Gemini。X 的 XAI， 还是我们中国的 DeepSeek， 都是老百姓用的滚瓜烂熟哈。然后它的跟它硬件相关的英伟达，也是目前这个世界市值最大的一个公司。当然我知道一个市值比它还要大的也来了，它也跟 AI 有关，那就是SpaceX。
马斯克的哈。
对，马斯克的。那所以说，如果说他现在风头正劲，这肯定是没有人能与他争锋哈。
是，
但是你知道一直也有一个另外的声音吗？另外的声音就认为这是一场泡沫，认为总有泡沫破灭的那一天，因为人们在这个上面寄予了过大的期望，那么作为他们行业的从业者呢，也是自己在吹这个气泡。因为有一些数据，比如说去年人工智能的公司 OpenAI 哈，它去年的营收呢是200亿美元，挺多的哈。但你知道它去年光订设备，就订这个 AI 芯片，要建算力中心，它花了1000亿美元。
哦，入不敷出。
所以我们不能说入不敷出，因为它前面的建设是一个基础建设，对。所以说也有一个声音认为它是
AI 泡沫是吧
？AI 泡沫，但是今天我和韩兰想跟大家聊的，既不是对它的美好愿望，也不是对它前景的担忧，而是另外一个角度 出来的声音。
这个铺陈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今天我们要讲的补齐了。我们其实不是讲 AI， 我们是讲这个教宗十四最新发表的谈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谕，叫《人性之伟大》这个通谕稿。
其实无论他怎么谈，无论教宗是如何的保守，他的这篇通谕稿啊，也离不开 AI 对他的推广。
对，因为他那个副标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位格。这是他的通谕稿的副标题啊。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点小小的激动啊。
啊，为啥？
因为利奥十四他是新的教宗嘛，新一任的。我们之前在方济各教宗去世的时候，我们聊过一下教宗的什么继任啊，来来回回的。但是真的去接触教宗的这个通谕，感觉好像是我们稍稍的掀开了天主教的一个小门帘看一看，往里面看一看。
那种通谕是不是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然后用打着卷儿，有人在那念，其实不是的。他在这个发布的现场，其实他是在讲英文的。通谕40000多字。
想说的是，有点小激动，是指我们又要掀开这个门帘儿，
再窥探一下
天主教，对，窥探一下这个礼仪教会哈。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说天主教好像感觉就像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因为
成建制的。
对对，建制派就好像很正规和隆重一样的。
对，
我
们新教的基督徒呢，认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能感受更多的是爱啊，是这种跟神的与圣灵的沟通啊。但是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当然我们都不是天主教徒了，
对，
那你更感觉到那种恢宏、啊、而且他那种建制、
好，我们还是回到啊，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新任教宗利奥十四世在2026年5月25号发表的第一份、真的是他上任以来第一份通谕啊，叫做人性之伟大。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他这份通谕。
是的，通谕是个什么呢？
对啊，
也不瞒大家啊，就是我俩想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先查了一堆通谕是什么。其实我简单的给大家说吧，因为我们都不是神学家哈。通谕就是公开信，它的原文是可传阅的信。就是说我公开发表的一个立场，教宗当然是代表罗马教廷。发布的一个立场。因为
但它不是普通的一个什么公开信啊，你和我写一封什么信，它是天主教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宗文献。
它就是一个正式的官宣。等一下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啊，以往它的通谕啊和今天这个通谕有什么关系。我们先切入到这个通谕的内容吧。这个通谕呢，它是2026年的5月15日签署的，是2026年的5月25日发布的。它签署在5月15日这一天呢，就有它的特别意义。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因为这不是很重要啊。我们还是先聚焦在利奥十四世签署的这个通谕上，到底在我们的眼中守旧的传统的
古板的
甚至有些沉闷的天主教与目前这种甚嚣尘上的最流行的最前端的 AI 有什么关系呢？
对，
难道他是反科学反 AI 呢，还是积极的拥抱呢？这个我觉得从他这个通谕中应该还是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和其他角度的思考的。
对，那这份通谕非常长，大概有将近40000多字，约105页。
对，
而且分了段，有250段呢。
对
啊，所以它是超过很多传统的通谕的。
是的，那么这个通谕呢，它结构上大概就是首先是引言哈，然后呢主题呢它包括我们时代的心事，这个心事等会儿会在介绍通谕这件事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啊，就是新鲜事儿，我们时代的心事。然后两个圣经的意象，然后是为共同善而塑造，然后是保持人性，这就是它整个通谕的结构。我们知道啊，罗马天主教的这种文献哈，肯定是有格式的要求以及文法的要求的，所以我们不再拘泥于它的文字表现。我看了看它那个文字表现，你要是想把整个的这个东西理解下来还是蛮费劲的。我们也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哈，
我们也不是
想介绍它的中心的意思是什么。
对，对。好，刚才阳光已经介绍了它的结构啊，那我想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比较熟悉的，因为天主教我们确实不熟，通谕更不熟。那在今天这份通谕当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四万多字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念出来啊。
念出来没人听。
他很多术语你别说啊。天主教的。
挺怪的、
对。他那个核心思想第一是说 AI 问题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那教宗就认为 AI 真正危险之处不只是机器变强，而是人会越来越不知道人是什么。这是整个通谕最深层的一个主线，或者叫它的底层铺垫吧。在整个通谕当中啊，利奥十四不断的强调，今天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社会正陷入一种技术主义、效率崇拜、数据化人格、算法治理的这个趋势。那在这种趋势下呢，人就被重新定义成数据功能、可优化的对象和可替代的单元。
对
啊，那教宗就认为这是一种反人的世界观。
对，他其实是从人论的角度进入的，他还不是从技术的角度进入的。我觉得他强调的是人的位格不可以被替代。
对对
啊，那么他也说到 AI 不能取代位格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通谕很明确的说呀 ，AI 即使会写作、会推理、会绘画、会模仿情感，它仍然没有灵魂。没有良知，没有真正的责任，没有按神形象被造的位格，那么所以他的文件就强调呢 ，AI 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这其实是经典的基督教人论嘛，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整个通谕都在捍卫一个信条，就是人不是机器，
讲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哈，就 AI 刚出来之前掀起过一阵子
讨论
最大的一个讨论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和 AI 会不会有意识。其实到今天我觉得基本上作为基督徒来讲，我其实是真是知道 AI 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人，他肯定会比人聪明，但是他从上帝创造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是人创造的一个人。
是位格呢是我们在理解三位一体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其实位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特别的你的人的本身属性决定你的位格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 AI 能不能替代人，这本身这个命题就有点界限不是非常清楚。
对，替代人的什么？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它能不能替代人的一部分呢？当然是可以的。
替代人算算数，那一定没问题。
我们早就用挖掘机，早就用拖拉机来替代人做很多的工作，而且明显是比人强的呀。
能不能替代人做播客呢？阳光，
能啊，
已经有
能啊。但是我觉得。AI 就目前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它一个是从人目前所有给它喂进去的所有的资源里头，它在推算啊，它在总结，它在归纳，它本身在创造性上，当然你可能会说啊，那 AI 可以创造啊，它可以创造短句啊，它可以创造一个画啊，但是这都离不开人在最原始的那个创造。
对，那个语料库本身是人给它的。
是的，
其实它那还不叫创造，它叫做组合。
对，
所以我们仍然说它是在模仿。
你说的这个有点意思，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一直在聊一个词，我们说神创造天地，那人创造了什么？其实人什么都没创造，人是制造，就是在有原材料的基础上，你再把它组合呀、提炼呢、把它巧妙的做一个构架，而创造往往是从无到有的，只有上帝才会创造，
是是，所以教宗的神学还是对的啊，在这里他告诉我们 AI 是不能取代位格的，因为它没有灵魂。你刚刚说了，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会，也是一个讲座吧哈，其中有一个人就提了一个问题问老师，把那老师自己也逗笑了，他说。哎呀，有没有可能 AI 有一天进化到它有灵魂？那如果它有灵魂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要给 AI 传福音？然后给它传了福音，我们以后在天堂上会不会还能见到 AI？
哦，他说要在天堂见到。
对对对，因为传了福音嘛，它是不是也需要救赎？
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提高了 AI 的位格，是人降低了自己的位格。对，人把自己的这种独特性降低了。人认为只要像人一样会说会想 会做，就可以成为人这样的一个主体。
我觉得教宗在这里说到，他提的一个很核心的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位格，我觉得这
是
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 的, 是的、
嗯。因此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
对，他在位格上是不可能替代人的。
嗯，
说起位格啊，我认为咱们在位格的概念上是很清楚的，我们也知道 AI 不可能有位格的。
嗯，
但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中间就给他一个人的位格。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嗯，
你说咱们平常也用电脑，我们也开车，我们用很多东西，我们在这录音，我们也用录音设备，我们从来不会给这些东西说谢谢，请你为我做什么。
嗯，
对吧？但是你在和 ChatGPT 聊天的时候，他帮我回答了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会给他说谢谢，做得很好，请你帮我怎样怎样。我觉得我在无意中把它有位格化了。
嗯，
这个可能和很多相关，一个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模仿人和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模仿的位格，所以你的这种惯性可能就会很容易的对它说出一个有位格的话来。
对，还有它模仿的很像，一来一回有回应，句句有回应，
对，
你就觉得很像，人的这种人设面具就出来了。我们还是要设立一个，我们是一个有礼貌的人，有礼貌人跟礼貌人谈话。
是是是 是，尤其是像 Grok 这些。我朋友们他们都是习惯现在已经一边开着车一边跟 Grok 聊天了。比如说他今天在去单位的路上，他可能就跟 Grok 一直在聊非洲的咖啡啊，亚洲的咖啡啊，还有美洲的咖啡啊，哪个是什么特色啊。Grok 用他强大的一个搜索能力，组织能力，那真的是像两个朋友在聊天。那么所以他不由自主的他就会说，
是
你怎么认为，他就觉得是跟一个人在聊天。
你看我们两个离教宗远，好，我们离 AI 还挺近的。所以教宗发表的这个通谕啊，我觉得是合适的，因为就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们都发现跟 AI 聊天已经聊出情感来了，
是的，
聊出这种文明来了。
而且他不得了，你知道现在啊，
嗯，
他能记住你很多的信息，
是那当然。
你接二连三的跟他聊，他就会聊起来，原来你提到的你的同学，
嗯，
你提到的你的职业，
知心大姐，
对你提到你的家庭关系，
嗯，
有一次我询问了一个关于我的身体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超市里买东西，我搞不清这个东西的这个含量的时候，我给他拍了个照片啊，他说你要注意啊，按照你的身体的某个指标，你吃这个东西是不合适的。
哦，
你看他这就像顾问一样啊，确实我们容易把它位格化，但是我们要清楚他不是人。我觉得教宗在这上面的很清晰的这个告诫是有必要的。
这个通谕里面还反复出现了两个就图像吧。利奥十四呢，他就用了巴别塔和尼西米重建城墙这两个图像呢，来描述 AI 时代。
嗯
啊，教宗的意思就是说，现代人企图再次的尝试靠技术达到全知，靠算法统一世界，靠系统重塑人类，靠算力获得像神一样的能力。这个图像其实就是巴别塔嘛。在教宗的通谕里面，他把巴别塔这个图像呢，就表达了 AI 时代的一种象征，就是人技术的骄傲，人类自我的神话，和试图靠技术统一世界，也想像神一样。
我觉得不简单的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哈，其实真正的巴别塔的建造啊，也是和人的一个技术突破有关系，
对，
是和人的制作砖的这个技术的突破有关系。你要用石头盖一个东西，你不可能盖得很高的，对不对？但是砖，它本身是规范的，而且它是结实的，它是可以被粘土粘在一起的，它是可以无限垒高的。
对，
于是人从这个里面就推断出来，我可以建一个足够高的塔来标志我的名，因为它其实是要建一个大城嘛，巴别城嘛。其实人工智能的突破也是算力的突破，算力的突破就是一个简单计算的突破，也就有点像人类掌握了一个什么技术之后，认为可以无限复制，从而可以无限的累加，达到一个无限的高度。
对，这个巴别塔呢，是在圣经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有记载。那教宗利奥十四呢，他就将今天那个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野心比作了巴别塔。比如说一种语言就是计算机语言嘛，一种技术，
对，
一个方向，
对
啊。然后教宗说巴别塔的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它是一个不参照 上帝而构想出来的计划，是人类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企图为自己立名。
人想依靠这个技术脱离上帝了。
我认同他教宗这个通谕里面的这个图景的，我是认可的。而且这种释经在圣经神学上也是相当扎实的。
那么教宗还提到了一个圣经里的意象哈，就是尼西米重建城墙。教宗用圣经尼西米记中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啊来对比巴别塔。他的意思就是真正的文明建设不是这种集权控制技术霸权，而是与神同工，社群的协作和共同善。共同善应该是一个天主教语言。当然教宗在整个的在对 AI 的评判上他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他就非常强烈的批评了 AI 介入到人类的武器系统中。其实驱动教皇发这样的一个通谕和这个关于 AI 介入武器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他强烈的批评了这种自主武器和 AI 战争决策以及无人化的杀戮系统。
这个我就真不太了解了。
对，如果大家关注到最近这个世界的两场战争啊，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是美以和伊朗的这个战争，有一个新的东西都一直在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无人机。其实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无人艇，还有机器人，这些都和人工智能是分不开的。这个不是反对不反对，而是已经在战场上被大量的投入使用了。所以说呢，他认为呢，要解除 AI 的武装，这是教宗提出来的，我们等一下再来分析哈。那么后来这个词呢，就成为了媒体的标题。他认为机器呢，是不能够承担良知、道德责任和生死判断的，因此最终致命的决定不能交给算法。其实关于战争的，这就让我们想起了有一本书叫《平庸之恶》，这是
阿伦特写的。
对，阿伦特写的，他其实是对二战审判一个纳粹军官的时候，他自己提出来啊，我只是执行命令，而提出的一个道德伦理的谴责。
对，
即使是一个人格完整的、有过道德伦理训练的人，在战场上都很难根据自己的道德伦理做出选择，更何况是一个机器呢？阿伦特还可以写一个平庸之罪，来从道德上谴责人的这种选择式的盲从。那如何去谴责一个机器呢？
对，机器又没有主体。
对，它又不是一个思想主体，对吧？
所以教宗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机器不能承担良知、道德责任和生死判断，
对，
所以至终致命的决定是不能交给算法的。
是的，
我觉得他是理想化了。
等会儿我们再说，其实也有他很难实施的一部分。
是。
那么再往下一条呢，就是教宗提到了关于 AI 与人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一点呢，也是整个文件最深刻的一个主题。通谕呢，他不断的强调 AI 即使会写作、会推理、会模仿情感，他仍然没有灵魂、没有位格，没有真正道德主体性，因此人不能被重新定义为高级算法。一方面不能替代人的位格，而人也不能被简单的 AI 化，人被简单的算法化，人其实是有独立的位格和独立的道德主体性的。
我觉得教宗当他说到人的时候，肯定跟他这个通谕的名称有关。因为他这个通谕我们翻译过来叫人性之伟大，但是呢天主教传统吧，他是受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受这个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个哲学传统影响，他倾向于把人性本身理解为一种仍然保持相当程度善性的这个现实。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讲过天主教是怎么看堕落的，他那个对堕落的理解和我们的新教或者改革宗的堕落的理解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这就不多说了哈。对，因为它带有这种神学上的倾向性，所以它用了伟大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宗教改革之后，我们新教的认同的话，特别是改革宗的认同，就是人的全然败坏性，虽然我们认为人的尊严当然是因着上帝的创造，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这没有问题。但是呢，人如果要宣称自己伟大的话，是必须在基督里被拯救和恢复，才可能在人性自身中发扬或者发挥那种人尊严的伟大。我在看到他这个词，就是人性的伟大，他的英文其实也是用的很大的一个词哈。
对，
我就想到以赛亚书二章十一节说，骄傲的眼目必降低，狂傲的人必屈膝，
嗯，
在那日唯耶和华被尊崇。
嗯，
所以我就在想，猛的一看这个好人文啊，人性的伟大。其实人性的伟大，你不靠着在基督里面重塑的话，特别是在我们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我们并不认同这个人性是伟大的，
嗯，
我们
认为是全然败坏的，
人性是败坏的，嗯
嗯，但这我觉得像是两个方面哈，
嗯，
一个方面呢就是神造人，人的尊贵性，这是一方面，
嗯，
那么人后来堕落之后他的全然败坏性，
嗯，
所以说这个世界的人，你说他的位格高贵吗？高贵，
嗯，
但是你说他是圣洁的吗？人是向善的吗？完全不是。
对
对，
或者这样的说吧，刚才你说人性的伟大尊严，
嗯，
起点是上帝的创造，对吧，
嗯嗯，
恢复是透过基督的救赎恢复的，
嗯，
并且在实际的信仰实践中通过圣灵的更新，
嗯，
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才能说到人性的伟大，
嗯，
不然就是一种以人文本的人本主义，或者是叫做披着神学的外衣的人本主义了。
嗯，虽然这个利奥十四世啊，
嗯，
代表这个罗马教廷啊，第一次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通谕哈。
嗯，
其实这个不是罗马教廷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陈述了，在2025年啊。当然那个级别就比这个低了，它不是由教宗发布的，是由罗马教廷的一个叫做文化和教育部，他发了一个文章，他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关系的说明。
嗯，
那么他其实是在为教宗今天的通谕做了一个铺垫，他试图从神学、人论、伦理学、社会责任，什么工作于人的尊严哈，来重新定义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教宗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空穴来风的，有一个教廷的基本立场在那里，
嗯，
对，
哎，这个教宗这个通谕发了以后啊，人家就在说你这个教宗还能懂 AI， 哎，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就说，哦，你不知道这个教宗他本科可是学数学的他真是，就他后面当然还又修了很多门课哈，
嗯。当然我们不能说他现在是个 AI 达人哈，
嗯，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目光还是短浅了一些，
嗯，
其实天主教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嗯，
都是在人类科学的最前沿的。
对，
耶稣会的那些饱学知识哈，
嗯，
当时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几何学，都是走在最前沿的。
嗯，
只是这些年呢，可能这些人类的这种自然科学呢，就从教会中抽离出来了，教会可能就只是关注于它的神学研究了。
嗯，
所以也不奇怪哈。
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介绍这个新鲜出炉的这个通谕呢，
嗯，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还有一些趣闻轶事、趣闻轶事和冷知识，我们有在下一期我们跟大家分享。深度饭桌派，周周见，我们下次见，
再见。
Jesus' blood can make you free, for he saved the worst among you. When he saved a wretch like me, and I know, yes I know, blood can make the vilest sinner clean. And I know, yes I know, Jesus' blood can make the vilest sinner clean. To the faint he giveth power, through the mind